你自己亲口说，若人要跟从你，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跟从你。主，我们愿意跟从你，但是人常常不愿意背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意味着苦难，意味着受苦。我们更愿意在平安和喜乐当中，在世人眼中的福乐当中来跟随你。但是主，你告诉我们，你清清楚楚的说，若有人要跟从你，就当舍己，天天背十字架来跟随你。主，我们因着跟随你，我们要效法你。你在这世上经历各样的苦难，我们在这世上也必然要经历苦难。但是主，你对我们有极大的应许，十字架可以换公义冠冕，让我们立定心志，让我们愿意在这世上背起十字架来效法你，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故事，来传扬美善，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受苦，因着美善的传播，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唯有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愿赐福今天的信息与你的儿女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那我们在上一堂啊查考的是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7到11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查考的主要信息就是群体之间彼此的相爱和服侍，所以在里边的结局是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而我们在这个世上，或者是在教会当中，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主要的事情是什么？侯博士给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就是来传讲以色列和基督耶稣的故事。而我们要把这个故事能够传讲得清楚，一定要成为故事里的群体，成为故事里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故事清清楚楚地传达出去，让讲的人和听的人都能够认识到这个故事或许是真的。而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国度，我记得俊岭弟兄每一次在施会的时候常常都会说一句话，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原来的美国了，不是10年前的美国，不是20年前的美国。那么我们对美国的期待和向往，我们这些来自于中国内地或者是其他地区的人，到美国要来到这个地方，他的期待是什么？是要看高楼大厦吗？我们发现美国的大楼没有中国的小县城的楼高。然后我们要看这个经济的发达吗？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并没有那么舒服。那我们来看什么？那这些美国人想带给我们的，或者是我们对他们的期待是什么？我在18年刚到美国的时候，然后从这个杨武城过去了，我告诉说这已经经过市中心了，我说啊，怎么没有楼啊？然后到了美国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了美国真正带给我的人的友善、人的平等，还有他无私的对陌生人的那种友好关爱。因为这个国家它是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的生命的根基就在于人人平等，看重每一个生命，照顾有需要的人，所以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来讲述美国的故事，讲述美国的价值观。虽然现今的时代有很大的改变，确实不是我们之前看到或者想象当中的美国，但是这个国家它的技术、它的文化的先进程度根源于它给人建立一个思辨的能力，不是说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刚到美国的学生，我记得李成宇牧师常常会告诉他们，在这个国家首先让你学习的是思考，而不是教授给了你哪些知识，而是让你去思考。而今天我们的主日学曾经讲到，当希腊三贤他带给整个希腊社会，甚至带给全人类的社会最大的好处，或者是能够为福音做上准备的，就是思考。 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所以基督教绝对是经得起任何推敲，完全符合逻辑的，不是那些没有事可做的老头老太太们一个心理安慰，不是这样的，而是真实的经过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塑造，经过人对理性的渴慕，对理性的一个思辨，然后寻求那来自于上帝那真正的美善。所以柏拉图在他的寻找的过程当中，他说有一个美善我们永远达不到，他没有找到这个结果。但是正因为这希腊三贤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在这个社会上建立了这样一个体系让我们去思考，所以因着这样的思考让我们能够找到终极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要传播的一个一点，也是我们要活出来的一点，也是我们在这世上要讲述的故事。而在这个故事的核心的纲领当中，大家还记得说整个以色列人的故事和耶稣的故事，那以色列人的故事我们想到的是讲述他什么故事？他的历史。而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我们会首先要考量的点，在圣经里面说过，说唯独你这个以色列民是和万民不同的，不同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做你们的神，有律法赐给你们，而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爱，律法道理的总纲是爱，而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爱，我要把爱带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这是我们要传播的故事，我们要传播的故事，我们要讲述的故事。而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付出，付出就意味着会有苦难。而当我们在付出这些爱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承担这些苦难的时候，就是和这个世界相矛盾的，所以常常就会遇到各样的苦难。彼得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牧者，他深知到一个相爱的教会并不意味着可以免于苦难，恰恰相反，一个真正活出基督生命的教会往往不仅会不免于苦难，反而会因为活出与这个世界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而遭遇到逼迫或者是排挤。别人都在靠自己的能力踩着别人去上位的时候，而我们的基督徒说我们在对我们的上帝负责任，我们有一个敬畏的神，我们不可以做逾越这个规矩的事情，所以我们会要面对苦难。而在彼得前书，大家还记得彼得前书是写给哪里的人，哪一群人吗？经历苦难的那群人。所以在他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他都谈论到为义受苦，而每一次谈论苦难都是一层一层的来递进。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四章的第三段，为基督的名受苦，为基督的名受辱，与基督一同来受苦。这个圣经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今天我们就不读了。今天会从这么几点来查考：火炼的试验，苦难的真实，然后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真实的苦难，然后道要喜乐，苦难中的喜乐从何而来。杨波就把这个点在发 post 的时候，他说我改了，应该是苦难当中喜乐是一种面对的态度。但是彼得在这里边要表达的就是道要喜乐，为什么在苦难当中要喜乐，而不是说我们面对苦难当中的时候要有喜乐，而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有喜乐。这是彼得今天这段经文要表达的。然后为基督名受辱是有福的确据，还有受苦的区别，为义还是为罪，这我们持续在查考，每次查考苦难的时候都会查考的这段。所以那我们这个短短的五节经文，彼得给我们一个很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火炼的试验。同时他有两个纠正，说人有火炼的试验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我们信主之后会觉得是不是就有神保佑我们了，那是最大的神耶，天地的主宰，所以我们就会没有任何苦难。所以彼得在这边有纠正。还有一个三重的福分，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福分，神圣灵的荣耀的同在是福分，将来的欢喜快乐也是福分。 那这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的。首先我们来查考火炼的试验。火炼的试验这个我不会更多的去讲，因为大家可能都很清楚，就是火试炼的目的是使要把杂质去掉，无论金子，金子一定要经过火炼，否则不能够提存。这个科学家在做这相关的工作，还有这个新华哥对这个都是相关很了解，说越精炼它才会越存，越经过高温的火烧锻造才会越存。所以那个时候打铁，我就寻思为什么炼，然后光光着，然后再炼，就要把杂质给它去掉，把杂质去掉，然后银子也需要提炼，然后才能够更存。所以彼得在这说，说你们的苦难不是偶然的灾难，而是神允许的，如同火炼一般的试炼，火炼一般的试炼。注意在这里边说的，神不是苦难的源头，苦难的源头是这个世界，是罪，所以是那恶者。但彼得告诉我们说，神在掌权，即使有苦难，但是在神的手中，他会作为炼净他百姓信心的一个工具。再说一遍，苦难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神要让他临到你的，而是神允许这个苦难在这世界上在运行的时候，他成为熬炼他儿女的一个工具。所以这是彼得在里边所说的。所以彼得在这里边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这是在一章七节的时候，彼得就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那些受苦的基督徒，给他们极大的安慰，说如果你们经过这样的试验，你们就会得到称赞、得到荣耀、得到尊贵。火炼的试验有这么两层含义，第一，它是真实的，同时它是痛苦的，被火烧啊，被火烧。所以这个是真实的。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参加夫妻营，因为参加夫妻营都是参加过的人，然后去服侍，服侍的人需要自己付车费，然后自己请假，消耗时间，所有这些都要自己来承担。然后青岛的一个姊妹，然后她就要去，她丈夫她老公就不同意她去，就各种的话批评她，然后她就说不管怎么着我就是要去。然后她说我那个时候怎么忍受过来的，她说我那天没有和她任何的争吵，她就说不是说了吗，我们要用火的试炼来试炼我，然后她就说来烧我吧，来烧我吧。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就经过了极大的这个忍耐，所以她再怎么批评我，我都是以笑脸相迎，她要求我的事情我全做好了。她丈夫说那你去吧，所以她说我经过了火炼的试验。那天晚上12点左右，在东北的晚上，我们结束以后她在分享，所以在我生命当中真的产生很大影响。还有火炼临到我们的时候，也是苦难临到我们是有目的的，它是为了炼净，而不是为了毁灭，记得是为了炼净，不是为了毁灭。那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毁灭是因为审判，而神让他的儿女们经过炼净的时候是为了，经过火炼的时候是为了炼净。在这里彼得也说不要以为奇怪，这个错误的纠正。所以我们信徒，包括现在的信徒，甚至当时的信徒，基督徒是一种错误的期待，觉得我们信了耶稣就会有平安了，就会高升了，就会拿到高薪了，然后妻贤子孝。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期待来到教会当中，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正是因为有的教会有这样的教导，然后也确实在那个时候社会当中，那个环境当中，确实很多人因着这样的一个信仰得到了极大的好处，教会快速的膨胀。第一个历史时期就是罗马时代成为国教的时候，所以全民都信基督教，因为它可以免兵役，它可以少交税。还有一个就是在韩国非常复兴那个时代，巨型教会出现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牧师他们分享说，教会几千人教会，不好意思说我那个教会有多大，所以教会都非常小，才几千人，那都是巨型教会，十几万的巨型教会。那个时候因为 政府的部长 80% 是基督徒，总统是基督徒，所以只要你是基督徒都能够得到好处。但是随着经济的改变以后，那么韩国的基督教信仰快速的败落，信徒急速的减少，因为他们的信仰就建立在得到好处，所以他们的期待就是信主了一切会都好的。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怎样受苦你们也要怎样受苦，而经历患难以后，你们的信心就比那能坏的金子更纯洁。所以这条道路耶稣走过了，他的肉身受苦，他被世界拒绝，他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也说，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如果世界恨他，我们这些效法他的人也依然也一定会被这世界被这文化所恨，也常常会面临很多的逼迫。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切记，成功神学是最要不得的。认为信了耶稣基督就应该健康富裕和顺利，那当然在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那一老一代的基督徒认为信主之后就会身体健康，所以即使现在七八十岁的老基督徒常常会认为自己得病就不荣耀神，所以有病了说什么也不吃药。每一次我们说你要吃点药，那高血压要按时吃药，他不用，我祷告就好，所以几天就会出现各样的问题。所以大家记得，上帝创造这一切是给了我们在这世上享受。李牧师说，如果没有降压药，他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十几岁就吃降压药，每一天不吃降压药就出现大的问题。他说正是因为有降压药的出现，才让他活在这世上这么多年。所以这都是上帝所造的，而不能够因为我身体有病就不荣耀神，这是一个错误的信仰，这是一个极大错误的信仰。那彼得在这里边也直接挑战了这个观念，就是不要认为我们不会受苦，也不要让当时的信徒认为他们信了主就不会受苦，而受苦的时候不要觉得奇怪。那举个例子，一个士兵到了战场上一定会怎么着？一定会有敌人打他，对不对？他不会说哎呀好奇怪呀，他怎么打我呀，会吗？他不会的，因为他知道他到战场上就是要打仗的，他就是要遭受到攻击的，他要去防卫或者是攻击对方的。而我们在这世上因着文化因着这个信仰，一定会遇到攻击，一定会遇到挑战，一定会遇到我们所没有想象当中的一些苦难。所以在这里彼得告诉说，我们不要以为奇怪，我们不要以为奇怪，所以也不要以为意外，因为我们正是属于在这个战场当中，所以一定会受到攻击，受到挑战。然后还有似乎是遭遇了非常的事，彼得在这里用了两个字强调他的意思，说以为奇怪然后非常的事，这原文都是外来的陌生的异样的，这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有的。所以彼得说，你们不要把这样的事情当作一个意外来的事情，它不属于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事情，他说这是正常的，所以不要以为奇怪。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无论是家庭的挑战，孩子的不听话，还有工作当中的挑战，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应该或者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在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以为怪。而我们当我们知道将来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做准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打无准备之仗。所以孙子兵法怎么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然后说知彼不知己，然后知己不知彼和知彼不知彼不知己都会失败，都会失败。所以一定要知己知彼，那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到那个时候就不会束手无策，就不会惊慌失措。然后倒要欢喜，这些话是不是有点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有点毛病，就喜欢受苦吗？ 彼得在这里绝没有说你们为受苦而受苦，受苦本身是好事，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真的没有这样教导。唯一有一段时间有这样教导的时候，就是苦修主义大度盛行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和神在一起，所以有很多人就会把自己放到一棵树上几十年不下来，然后就会进入到沙漠当中，离人类越来越远，所以就一张床甚至没有床，枕头都没有，然后就在那里边就思想和神。当然我们很敬佩他们，正是这些苦修主义的人在那种环境当中，他们建立和神这种亲密的关系，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属灵的书籍。但是神没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苦修主义，没有一个人，也没神也没有要求我们一定只有这样才会信主。我记得今天特别感谢戴鑫的分享，然后周四 AG 小组的分享我们都可以拿来用哈。神告诉我们真是互相效力，说神喜欢穷人吗？神不喜欢富人吗？如果想知道答案，去周四的小组去查考。如果想知道快速答案，来看今天戴鑫姊妹在读经群里边的分享，所以我不会给答案啊。那彼得说倒要欢喜，是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这就是我之前为什么要把这个题目设为倒要欢喜的，而不是说在苦难当中的一个喜乐的一个选择，而是说我们为苦难受苦以后要欢喜的原因是因为和基督一同受苦。大家还记得在圣经哪一段记载有一段事情那些人挨打了然后还很高兴吗？哪一段？使徒行传第五章，当时公会人要把整个使徒们全杀了，然后出来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比那个保罗的老师加马列，他说不要杀他们。在这之前有一个兴起的人，有500人跟随他，就是路易斯周五的时候问我有没有人说是基督的，那个人说他是基督，然后他就被杀了。之后又有一个兴起的那个人名我忘了，有400人跟随他，结果他被杀了，所有人就全散了。那加百利就说既然他们说耶稣是基督，我们不要管他们，他不是神，他自然而然这些人就会散了。所以呢他就把那些使徒拉过来打了，打完之后这群人真的挺怪呀，一出公会他们怎么了？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他们算配得这名受苦而感到欢喜快乐。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当时被打的有彼得。所以彼得说当我们因为耶稣基督而受苦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证明，因为这件事情证明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和他一同来走苦路。所以在这个时候有的人说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我到底是不是属于神的，在这里边我们可以验证一下我们是属于基督徒的。所以重点不是受不受苦，重点是与基督一同在一起。所以我们的苦难，我们不看重苦难本身，就是痛苦啊、损失啊、伤害啊，而是我们重点看基督和我们在一起，这是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胜过苦难最大的一个安慰。当我们真的知道基督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惧怕，就变成了一个团契亲密荣耀的一个关系，耶稣基督和你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安慰。还有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是最深的团契，这个团契啊，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原文的意思是说在基督的苦难当中有份，有团契。我们常常会说团契，什么是团契？什么是团契？团契是一起吃饭，对吗？也对，但不全面。然后这圣经当中非常好的一个美丽的词就是团契， 但是它更深层的意思是有生命的连结，彼此有份，这叫团契。我再说一遍，是有生命的连结，彼此有份。所以一同来分享食物是团契，一同来分享喜乐是团契，一同来分享苦难是团契，一同来担当患难是团契。所以这是团契的整体的概念，而不是说今天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才是团契。所以弟兄姊妹们，团契是有生命的连结，彼此的担当，彼此有份，这是团契。所以彼得在这里说，当你为基督的名受苦的时候，你不是独自一个人，你有一种神秘的真实的层面上与基督的苦难有份。所以这是彼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深深的团契，一同受苦的意思，一同受苦的意思。保罗也有同样的神学，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也说，说当他能够和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我就能够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我能和他一同受苦，也是效法他的死。所以这是保罗的神学，受苦神学。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因着受苦而要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把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现在受苦，将来喜乐。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太苦了，苦不苦？真苦，真的。我们每个人在经历苦难的时候真的很苦，哎呀，真的有的时候就觉得什么时候能够过去。你没在那苦难当中，你真的不知道那苦难对你有多难受的一个过程。很多人都经历过，事后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当我们迈出的时候，然后能够走出那段日子当中，我们真的充满了感恩。甚至我们在回想我们那段苦难的时候都潸然泪下，甚至听的人也有感同身受的心。但是我们能够战胜这苦难的原因，就是因为将来的喜乐。而且耶稣基督说，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你们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怕那杀身体的。虽然这个苦难会让我们的身体受苦受难，但是不要怕，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我已经在你敌人面前摆设了筵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遇到各样挑战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能胜过去，我们必定能胜过去。所以我记得我岳母在弥留的38天得病的时候，我跟杨伯去教会，给我岳母拿那个寿拿那个叫，因为我们寿装自己准备了，但是缺一样东西，所以到教会拿东西啊。那段时间岳母其实挺难受的，这眼睛就出了一种波状体，嚷得特别难受，解决不了这个病，解决不了。然后呢，哎，我们俩就挺痛苦的。那个是春节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就跪到教会的讲台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得到一句话，然后我就跟杨伯姊妹说，我们俩得到极大的安慰，就是这自斩自轻的苦楚，要为你们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在这世界上经历干苦难的时候，我们为着名配得受苦的时候，有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所以这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最大的安慰，也是我们战胜苦难最大的力量，因为将来的喜乐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而且一定会实现。所以这个苦难是暂时的，而荣耀是永恒的，荣耀是永恒的。所以彼得在这里逻辑是，如果你现在与基督一同受苦，那么将来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你也会他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现在的苦难是将来的荣耀的预付款和保证金。所以你已经为将来的荣耀先付了预付款和保证金，因为你在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那这是彼得在这里边给大家的一个逻辑，然后说为基督的名受辱骂，这是一个有福的确据，有福的确据。为什么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彼得这里把苦难更具象化了， 说所有的苦难都是有价值，因为是为基督的名受苦才有价值。我再说一遍，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有价值，只有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苦的苦难才会有价值。什么是为基督的名？就是不是因为你的脾气不好而被人排斥，而是说我愿意为了神的国而有义怒，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端而被指责，而是因为我愿意在这世上多多的付出，而那些被影响的人他会指责你。不是因为你属基督，而是因为你活出基督的生命，你不肯妥协信仰，因此而受的辱骂，这是为基督的名的意思。名在圣经文化中代表一个人的全部，他的品格，他的权柄，他的荣耀。为基督的名受苦，就是因为你与基督的认同，你属于他而受苦。名，大家还记得我们公道文当中，主导文当中有一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这里讲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之前我没有讲过，在罗马时代逼迫最严重的时候，有一个教父波利贾，波利贾他是谁的学生，叫他是约翰的最后，是使徒当中最后一个门徒，他是使徒当中最后一个门徒，就是波利贾。当时啊，他罗马迫害非常强的时候，他就在逃跑，就是这些人因为他们是教父很有名的，就不停的逃跑。他原来是在以弗所教会服侍，然后呢有一天罗马兵来抓他，其实他已经能跑了，他已经跑到房顶上了，在房顶上聚会给他们祷告。其实那些我们在周五的时候查考的时候说，以色列的房顶，犹太的房顶，它都是相通的，它可以行走的，可以放东西的，所以他已经到房顶，他可以走了。但是后来突然间他想到，头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的枕头被烧了，他知道神让他殉道的时候到了。所以波利贾就说我不能逃跑，他就直接从房子上走下来面对罗马兵丁。所以罗马兵丁就要把他抓起来，你知道那时候抓起来只要你承认你是基督徒，就直接投入到斗兽场，投入到斗兽场。然后波利贾就说你等一会儿，我要为我这些弟兄姊妹们祷告。他祷告了好久啊，祷告了好久。然后这个兵丁，那个百夫长啊，就觉得这么慈眉善目一个老头，他怎么可能就是一个叛国者，他怎么就是应该罪有应得的一个人，这么善良的一个老人。然后他就有点舍不得把他交给罗马的那个斗兽场，所以呢他就在带着他往回走的路上就故意放慢脚步。因为在罗马有个规定，他们还挺人道的，说在几点以后这个动物就要关回去了，就不能再让他们去实行这个杀叛，就是那个撕咬人的这个动作了。所以呢他觉得对动物也应该友好，所以在那个几点以后就把动物就会放回去。所以他故意的就走得很慢，而在这一路波利贾一直为这些罗马兵丁在祷告，一直在祷告，哎呀就为他们祷告。所以这兵丁这个百夫长就特受感，千夫长当时特受感动，就觉得就说你能不能就说不信主了，你不信主了我就把你给你放了。波利贾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走来走去还是走到斗兽场，但是到那个时候确实是动物都已经关回去了。动物关回之后，然后那关回去没有办法，那只能把它烧死，因为动物已经关起来，那就把它烧死。然后这个千夫长又说你能不能够不承认耶稣基督的名。然后罗马审判官就说，如果你在这里边咒诅耶稣基督的名，我就放了你。波利贾说了一句话，说我侍奉他86年，他从来没有亏待我，我怎么能够羞辱我主的名呢？ 所以伯利甲被烧死了，完全按照他从神那里得的意象被烧死，为神的名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耶稣的名是我们应当尊崇的，所以在主导文当中，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第一个所祈求的就是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当我们真的把耶稣基督的名看为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荣耀归给他，他的荣耀也会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所以彼得在那里，彼得已经从耶稣基督那里学了一个真理，他曾经三次失败过，三次否认耶稣基督的名，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为基督的名受苦是何等大的福分。所以伯利甲在面对被烧死的过程当中，他才能够坦然面对。那在伯利甲被烧的时候，整个罗马的斗兽广场飘满了一股馨香之气，这是很多后人包括很多罗马人做的见证，确实为神做了荣美的见证。然后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因着这样神的灵就会在我们身上。神荣耀的灵这里是指圣灵，圣灵被称为荣耀的灵，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荣耀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说过，因为他是将来荣耀的凭据和确据，这是圣灵就是要荣耀耶稣的名。而这个荣耀的灵就常在我们身上，意思是这个灵就安息居住停留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这是里有美丽的画面，当你为耶稣基督的名被辱骂时，荣耀的圣灵不是远远的看着你，而是他安息在你的身上。大家还记得但以理吗？他说还有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当他们为耶稣基督的名在狮子坑在火窑当中的时候，看到了第四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亲自与他们同在。在现今的时代当中，耶稣借着圣灵也与他每个受苦的儿女们同在。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当你受苦的时候你不再孤单，圣灵和你同在。当你受辱的时候，你有属天的力量，圣灵会加给你力量，让你能够胜过受辱的时候所面对的这个苦难。当你被排斥的时候，上帝在接纳你。世界虽然不接纳你，但是上帝他完完全全接纳你。所以彼得从旧约领悟到，在旧约当中神的荣耀常常以云彩或火焰的形式停留在会殿或圣殿或会幕当中的时候，彼得在这里说神的荣耀以一种新的方式，神圣的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神的灵就进驻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同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进入，是同在。因着这个同在，让我们经历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所从神里来的荣耀并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而是增加了。然后两种受苦，这两种受苦我可能不更多的去讲了，因为讲了几次了，每次讲苦难的时候都讲了。但是在这里边彼得具象化了，彼得具象化了几点，杀人偷窃作恶。其实我们最不容易接受的什么，好管闲事，是吧？好管闲事会受苦的，大家记得啊，好管闲事会受苦的。然后有机会我们再讲好管闲事，有机会我们再把好管闲事再详细给大家讲讲。这好管闲事，我今天给大家把原文简单说一下。好管闲事呢，就是管别人的闲事，插手不属于自己的事情，插手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在家庭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对吧？这个老公开车，妻子一定说哎你要这么管，哎要这样。然后这个妻子开车之后，丈夫说哎要踩刹车，然后离得那么近了。然后做家务的时候，这个你要这么做那么做，然后太太常常会说什么，去一边去，这是我的事儿，你不要管，你一边去待着去，你也不如不帮我了。所以有的时候不要 多管闲事，但是帮助是另外一回事啊，帮助和管闲事是不一样的。嗯，所以在这里边，嗯，保罗说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事受苦，倒要因为荣耀基督的名受苦，而这样的受苦不是羞耻，而是荣耀了神。所以在这里边，基督徒这是圣经当中为数不多这几个称呼基督徒的地方，在使徒11章26节，就是在安提阿的时候被称为基督徒，26章28节也提到了，实际上基本上提的很少，主要在新约就是这样，在新约当中提到基督徒是贬义的称呼，因为嘲笑那些人跟随一个被钉死的，他们还认为神的，没有能力的，没有钱的，经受各种羞辱的，所以他们说你们还跟随这样的人，所以这帮人是基督徒，这帮人是基督徒，所以当时是一个羞辱的。但是彼得在里边说，正是因为这样把荣耀归给了神，归给了神。所以当基督徒因为这个身份受苦时，你的态度，你的反应，你的喜乐都可以成为荣耀神的途径，都可以成为神荣耀的途径。然后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他和前几节有一个呼应，在4章1到6节，我们是说把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准备。然后呢，在上一堂我们讲了末世相爱和彼此服侍，那是一个群体的建造，而为基督的名受辱是一个实际的经历。所以当我们心智预备好了，装备好了，有内在的定向，我们可以这样去做的时候，在12到16节就说苦难来临了，那考验的实践，那真实的经历，我们就能够胜过了。所以今年我们一直在讲彼得前书受苦，一直在讲受苦这个过程。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不确定什么时候苦难会临到我们，我们真的不确定。即使在美国这个地方，我记得去年赵牧师开年的时候到阳城教会讲道的时候，他就说到底哪里才是一个平安的地方，你放眼全世界看看，真的没有。所以2018年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这几年就面临了这么大的迫害，不敢说圣诞快乐，不敢说和基督有任何关系的信息，微信当中要把神只要打成字母，然后上帝要打一个箭号，否则你在那个地方就会被屏蔽，甚至找到约谈喝茶。我们想象不到就这8年的时间，而美国我们不确定，持守纯正信仰的，在前几年民主党执政期间，如果你持守纯正信仰的牧师，你不为同性恋举办婚礼，你就会失职，你甚至会进监狱。加拿大的一个蛋糕店的老板不为同性恋做蛋糕，他的店就关了门。所以我们真的不确定什么时候苦难会来，但是我们要预备好，当那一天真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站立得稳。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考察了火炼的试验是真实的，它也是正常的。然后当有苦难的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欢喜，不是因为受苦，而是因为基督，因为证明我们是属基督的人，然后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这样的身份是因为基督的名而作为基督徒。那火炼中的荆棘，苦难是神与我们同在的特殊方式。所以当我们真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知道我们有依靠，知道我们有盼望，知道有谁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在诗篇主亲自应允说，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我要抬举他，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使他稳行在高处。前提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名是唯一的拯救和盼望。那我们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我们要纠正几个错误的。首先， 苦难不是信了主就不会有苦难，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不要以为奇怪，这不是意外，这是我和基督行走在路上的时候，跟随基督这条路上上必然要遇到的事情。还有一个，在苦难当中找到与基督一同的维度，所以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怎样来面对苦难，而不是逃避苦难。当他被误解的时候，我们也会被误解；当耶稣基督被拒绝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被拒绝；当他在苦难当中依然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学着耶稣基督在苦难当中来信靠上帝。所以受苦不是没有意义，它是和我们和基督团契的一个途径，团契的一个途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区分好我们受苦和这个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还是因为和别人原因。你因为自己的原因受苦和为耶稣基督受苦原因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说这个世界在看着你，你的反应要么让人看见你的信仰，要不让人看不起你的信仰，要么让人被你的信仰来吸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怎样来讲述耶稣基督的故事，能够真实的见证，也能够真实让听故事的人能够知道我们讲的故事是否是真的。所以当你下一次因为信仰遇到难处的时候，在反应之前先停下来祷告，求神赐给你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心智，让你的反应可以荣耀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到父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心来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荣耀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曾在肉身受苦，给我们留下了榜样。你不是在远处指挥我们受苦，而是你与我们一同走过苦难的道路。亲爱的主啊，我们承认当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奇怪，常常会问为什么是我。求你赦免我们的小信，也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智，求你赐给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心智，让我们在每一次苦难当中看见你与我们同在，看见你是与我们团契的途径，看见这是主你要试炼我们的一个途径。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跟随你而受苦，而不是因着自己的愚昧。主啊，我们也为特别的为那些正在经历苦难的弟兄姊妹们来祷告，无论是因为信仰受苦难受逼迫，还是在生活的经历苦难当中，求你让他们真实的经历到荣耀的圣灵正住在他们身上，你在他们里面与他们一同走过苦难。愿我们每个人面对火炼的试验时都能够站立得住，并且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